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深陷舆论漩涡的中国网球女星彭帅进行了30分钟的视讯通话。此前，彭帅周末在官方媒体密集露面，这是北京为平息国际舆论所做的最新努力。上个星期，中国当局两次为彭帅报平安，都未能平息国际质疑。联合国、英法美及国际体育和人权团体纷纷发声，要求中国以独立可证实的方式如实说明彭帅的下落。迄今为止，中国官媒只字不提在海外引起轩然大波的彭帅事件，自媒体平台更删除了一切与之相关的讯息和评论。目前，国际社会有关彭帅事件的讨论已经超越女权范围，向中国人权及司法体制等更广泛的议题扩散。美国、英国相继表示正在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那么，中国政府替彭帅报平安，为何难以服众？当局为什么对彭帅事件讳莫如深？国际社会质疑中国是一个正常国家，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彭帅频频现身，官方刻意安排男士，外界疑云。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于平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另外一位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你好。
许波好，胡斌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那么早晨我们一觉醒来呢，看到沉寂了2个星期的彭帅，这个周末异常高调的现身了。先是出席饭局，然后呢是出席北京青少年这个网球赛决赛的开幕式，最后是他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视讯通话。在彭帅现身过程中表现异常积极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就表示呢，他相信彭帅安然无虞，有关彭帅失踪的谣言将不攻自破。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彭帅的这次高调现身？看来国际社会对彭帅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是吗？
现在说呢，这次是彭帅的被高调现身，这次现身正好证明了国际社会对彭帅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大家担心的就是他没有自由发言的机会，他的行动处于被摆布的境地，而这次从视频上我们确实看不到彭帅自己能够自由的发言，而且整个场面的安排显然是刻意为之，正好证明了他是处在一种被摆布的状态啊。那么整个事情我们知道，整个事情是起于彭帅的那篇微博。现在你当局已经不可能说那篇微博是被盗号了，因为如果是盗号，那彭帅就该第一个出来辟谣啊。如果是盗号呢，当外界问到当局的时候，当局就该说明是盗号，就把这件事打发掉了。另外当我们还看到一篇以彭帅的名义的给这个 WTA 的一封信邮件，上面还提到说微博讲到的事情不实啊，他是用的英文嘛，It's not true，就是不实。那这等都承认了，彭帅那篇微博是真实的。可是严重的问题在于呢，彭帅的那篇微博是把双刃剑。他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这把剑就会砍倒张高丽，因为张高丽严重的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0条，这条规定的是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纪处分。你要注意啊，这里说的是通奸，还没有说什么一般人说的什么性侵呢。而彭帅对张高丽的指控，最最起码的也是通奸。所以，如果彭帅的微博是真的，那这个剑必然就要砍倒张高丽。那如果你说这个彭帅说的是不是真的，那这个剑就会砍倒彭帅，因为彭帅就犯了诽谤罪。中国刑法第246条写得清清楚楚，诽谤罪就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 犯本罪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嗯、
你更何况你彭帅贬损的破坏的是前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极其恶劣的国际性的影响。那你党我怎么能不严肃处理呢？
嗯，
你怎么还让他安然无虑呢？像那个这个胡锡进表一再表示的，嗯，所以这个事情啊，你当局既要让外界相信，张安丽、张高丽没事儿，又要让外界相信彭帅一切如常也没事儿，这逻辑上就不可能嘛。你就首尾不能兼顾，你盖住头子露出尾，盖住尾就露出头，结果当局一会儿盖头，一会儿盖露出了尾巴，一会儿盖尾巴露出了头，结果到头来呢，头也露出来了，尾巴也露出来了啊。可以想象呢，当局现在一定对张高丽是抱怨不已，你就说这么大麻烦。另外一定对这个彭帅是气得咬牙切齿，
嗯，
所以现在会让他看起来安然无语，但未来一定会严厉的惩罚他，最起码的也会让永久性的这个禁言。嗯，那围绕这件事呢，
嗯，
当局的所作所为，嗯，已经做这些事情，包括他恐怕将来还要做的事情，那就正应了那句有点俗气的歇后语，那就叫光屁股推磨，转着圈儿丢人。
嗯，那么胡先生，您刚才提到这个双刃剑，就是当局进退两难。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像彭帅的，就是官媒披露的那个彭帅的这个辟谣信，就是说呢，这封信不是我写的，是有人盗用我的新浪微博号写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他已经不可能了。我就说他如果说是盗用，他早就该说盗用，一开始他这个彭帅就该出来辟谣，就是盗用了啊。他另外呢，你当局外界问到你这件事，那你说盗用的这根本就子虚乌有的事儿，一句话就打发过去了啊。
嗯，
所以这里的就是他要说盗用都已经来不及了。他如果一开始就说盗用，然后一头摁住彭帅自己不能说话，到头来别人外头就没法接着说下去了啊。当然知道这里有问题，但就没法接着说下去。但他现在已经无法说这件事是被盗用的了，所以就使得后来这个事情不可收拾。
那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中国这个网球名将彭帅进行的30分钟视讯通话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我来请教于平博士，您如何评论这个通话？北京打破惯例的举动能否向外界证明彭帅呢是有充分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呢？
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一直在说，我们做任何的一个危机处理或者公关处理，一定要符合常识。从过去几天的中国的这个关于彭帅的这个近况的这个澄清来看，是他做了一波又一波的复杂性的操作。其实是呢，他是想用一种比较复杂的一个方式来证明一个简单的存在，就是彭帅这个人是一个安全的，并且很健康的，自己能够自主他的生活。那么看他的一个举动，特别是昨天在这个饭局出现，在这个这些events 里面出现，以及今天巴赫跟他进行视讯通话，能不能解除外界的疑惑呢？其实我们要用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很自由安全，我们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来看，就是他是不是在一个受到控制的环境里面。到目前为止所表达出来的关于他开始把他的照片放在网上，用那个央视主播的方式，以及他参与那些活动饭局，甚至到了今天这个巴赫和他进行视频对话，都没有摆脱这个词汇。这就是说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在可操控的环境下面与外界接触。所以呢，在这一个关键问题上面，中方始终就没有办法让外界很幸福的认为彭帅是自由的，是一个可以自主的来进行他个人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拿最后一个看上去非常的令人信服的一个证据吧，就是巴赫主席和这个彭帅进行视频对话，4个人的视频对话，我们看到的什么呢？只是看到图像画面以及他个人的这个讲话，但是他的周边环境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能够让大家能感觉到他是很自由的。并且还有中国的体育总局的官员李林蔚女士在，李林蔚呢，她不仅是体育局的巡视员，她还是人大代表，所以她的出现跟彭帅这个事是没有关系的，彭帅到底是不是自由安全的是没有关系的。这样一个做法怎么能够让外界信服彭帅是很自由的？但是有一点可能外界比较感到欣慰的，就是说 他至少从身体上看上去他并没有遭到很大的一个损害，这一点我觉得呢，也许他能达到他的目的，但是他完全达不到一个目的，让外界能够判断彭帅是自由的，是能够比较安全的，而且呢能够跟外界呢能够交流，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他是至少目前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我回到刚刚讲的问题，要澄清一个问题，一定要有符合常识。最符合常识的方法，北京有那么多外国记者，对不对？你就可以让他自由的跟一个外国记者去谈话嘛，谈一个下午，不就证明他是很自由的嘛？或者说你实在是说你也不顾了，你可以让他们去进一个大使馆，进一个外交的一个空间，对不对？都可以的，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中国官员的思路就是一个要在控制的环境下面不能出意外，甚至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央是有意要控制他，他这是一个官僚体制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运作方法，他们不能够忍受，也不能够就是说呢，就去创造一个他们自己不能控制的环境，这实际上正反映了这个制度问题。这个制度就是一个专制的制度，它是要控制每一个人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呢，他如果未来的几天不能够让彭帅能自由的跟外界联系，包括我刚刚讲的几种方法，就接受一个外媒记者的采访，很自由的谈一个下午，我觉得就消除了很多人的心里的疑团，对不对？而且就针对这个问题，大家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不是大家莫名其妙的关心彭帅到底是不是有人身安全、人身自由问题，而是因为他暴露了那个信息，他揭发了这个信息，就这个信息这个问题本身也是值得让他自由的对外交流来谈这个问题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很难释怀大家，就是说让大家感觉到他是很安全、很自由的。
好的，那么于平先生呢，说说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问题，就是说呢，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且它离一个正常的国家现在越来越远了，离国际常识呢越来越远了。我们看到彭帅事件呢，起源于在两个多星期前，在其实名认证的这个自媒体平台刊发了一篇披露自己遭到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因为这两位当事人呢这个身份都足以引起轰动，所以呢就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本来彭帅事件呢不管真假，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涉及中国女权问题、中国的米兔或者叫我也是这样一个运动，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经过两个多星期的发酵和延烧呢，这个事件现在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范围，促使国际舆论对于更广泛的中国人权及政法体制进行思考。我来请教胡先生，被失踪在中国是一个经常发生的现象，从异议人士到冒犯当局的这个社会名流如赵薇啊、范冰冰等概莫能外，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这个被失踪在今天的中国是个经常发生的现象，那就是因为当局想整治某些人，可是呢又找不出一种拿得上台面的理由或者罪名啊，如果拿得出他就干脆用那种罪名去整治你了，他拿不出来怎么办呢？啊，他就让你被失踪。这被失踪的内涵很多，他可以是可能是被拘押了，也有可能就是这个被软禁了啊，那最起码的也是被封号了，也是不让你对外发言了，你的每个发言案都要经过当局的审查，也就是说使得你没法对公众、对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自己的存在，就是我们原来讲过的，这叫所谓社会性死亡。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啊，你让一个人社会性的死亡，那就意味着让他只剩下这种行尸走肉的这种存在，失去了他的根本的存在啊，他就这一条。那么这个当然，过去呢，当局利用都是传统媒体，那当局比较好办啊，传统媒体他都有编辑把关，那他就可以让他不喜欢的人和事情永远不出现在媒体之上，因此不为社会所知啊。那现在有了互联网就很麻烦了，所以你看就这次通过的这个第三份决议专门写到一句话，就是党中央明确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你看他把升到这么大的高度，他就是通过严密的控制互联网，使得他一切不喜欢的人就根本没法向社会证明自己的这种存在性。那不要说像这个刚刚提到的那像我们原来知道，哪怕你大名鼎鼎的你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哪怕你党国的前领导人 啊，赵子阳不要帮，那都可以让你这个不存在，嗯，所以而我们看到的存在呢，那就是习近平的存在。那每天人们这个日报每天的各种观刊官媒上，那习近平完全是霸刊霸屏，嗯，那他就是当就他一个人要霸占着中国这个大舞台，把他自己的戏唱足唱够，然后害得其他几亿人十几亿人都被剥夺了独立表现的任何机会。他恩准你表现你才可能表现，他不准你表现你就无从表现，你这你存在等于不存在，这等于是精神上剥夺了十几亿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说反对个人崇拜，这是个人崇拜最大的罪恶。
嗯，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这个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我们来继续深挖这个问题。彭帅事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确实超出了这个中国女权和米兔的这样一个范围，促使国际社会更多的人来，更多人士来，更多的考虑更广泛的中国人权以及中国政法体制的问题，包括像刚才胡先生说的，包括社会死亡啊、被失踪啊、电视认罪啊等等。我来请教于博士啊，中国当局为什么对彭帅事件讳莫如深？习近平他强调要实现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但是国际舆论普遍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现在距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的非正常国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在讲到中国在处理这件事情的逻辑的之前，我想讲一下，就是说中国的现在的所谓的文化或者是社会的这个治理跟世界差距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差一个，我刚刚讲的那个词，就是说叫常识。那么我们看现在国家发展到今天，它的常识是什么？以彭帅事件为例，人们显然发现了一个叫不公正现象，对吧？一个身居高位的一个中共领导人，利用他的职权，不论是性情也好，还是与他发生不正常的关系也好，都是对这个一个个人对这个社会是不公正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回想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有个很有名的一句话是。美国前人权运动的一个领导人叫马丁路德金讲过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任何地方的一个不公正都是对其他地方公正的威胁。他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不能看到自己眼前这一个地方，应该要看到不同地方的那些不正义的情况出现。他用的这个词非常好，一个地方公正情况出现是对所有地方公正情况的一个威胁。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关注这个事情，全世界也是拿着这个心态来关注这个彭帅这个现象的。不光是米兔只是一个运动的一个反应，就是这种文化的一种反应。而中国你看现在离这个文化就越来越远。换句话讲，我们觉得好像从制度的这个顶层可以决定每个人的个人的公正不公正，但呢他忘记了一点，公正不是一个这个领导的一个标准，是一个所有民众心里的那一杆秤。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离世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化越来越远。培根，弗朗西斯培根也讲过一句话，非常重要的这个话，我觉得到今天非常有意义。他说：“你不去保持公正，公正就会倒过来就是来维护你，就来维持你了。你不去维持这公正，他就公正的维持。”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不关心他，他将来他也不关心，他用他的方式来处理。所以呢，这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些基本理念，在中国。并没有被领导层接受，甚至被他们排斥了。反过来讲，他们用另外一种观念来灌输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相信他的一套说法，这在全世界是行不通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包括很多人权的指控不能引起那么大的一个效应，而彭帅事件能够引起那么大的效应，包括就是对冬奥会的抵制，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如果处理这个问题处理不当，真的有可能导致世界性的对冬奥的抵制，这个是一个雪崩效应。所以呢，他现在非常需要根据我刚刚讲，他的这个顾问也好，他的这个智囊也好，应该要考虑到我们是在世界大家庭范围里面和大家共存，要认可这个主流文化，然后我们处理问题要符合常识，这就是我觉得他现在要做的最大的问题。
常识和公正，对于这个彭帅案件来说，彭帅这个事件来说呢，你只要递给彭帅一个麦克风，你只要呢让他说一句话，全世界的这个疑问就都 这个烟消云散了，但是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看到这个彭帅事件的国际影响越闹越大，前面说过，联合国、美国白宫、英国、法国、世界人权和体育团体、国际知名人士纷纷表态，批评北京是暗箱操作，封锁消息。观察人士注意到，彭帅事件发生的时机对北京是极为不利的，因为还有两个多月就要举行北京冬奥会了。国际社会原本呢就对本次这个中国举办的冬奥会颇有微词，现在彭帅事件持续发酵，美国、英国已经相继表示正在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这样一个问题。我来请教胡先生，美国和英国当局呢并没有明确提及彭帅事件和他们考虑外交抵制冬奥会之间的这个关联，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会对东道国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对于我想，对于这次美国和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彭帅事件很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在此前，很多西方国家就在考虑是不是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那就有鉴于这个中国政府在侵犯人权上的种种劣迹。因为在8年前，2014年，俄国索契举行冬奥会，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还有德国的总统、法国的总统就都没有出席，那理由就是俄国政府侵犯人权。那相比之下呢，今天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俄国，那么所以就更应该去抵制啊。那最近这件事情，彭帅这件事情，它毫无疑问使这件事情就急剧的升温。其实按理说，这个在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种种劣迹之中，包括 MeToo 这一类事件之中，彭帅事件还远远算不上最恶劣的，比他恶劣的事还多得很。但这件事情呢，新闻效应特别大，特别强，这个是我想是绝对超出了中共当局原先的那个估计之外。他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件事情居然炒这么大，炒这么热啊。那到头来你看，他最后就会促成在这种舆论气氛之下，我们看到整个事情的发生，你看彭帅事件发生，那海外当然就有媒体自由，当然这个消息我们很快就知道了。那注意到没有，最初的时候各国政府都没有就这个问题表态，那美国白宫发言人最初别人问到他，他还不回答啊。那显然他当然不是说他认为这件事对，他并不认为这件事有足够的重要性，甚至专门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人权组织、国际组织一开始都没有把这件事突出出来啊，他们可能会把这个事件给他记录下来，但是没有把它专门当成一件事情来提出来。那他们关心的更多的是新疆的侵犯人权的事情啊，张展的事件呢，因为这些事情显然比彭帅事件更恶劣。但是呢，彭帅事件它有它太强的那种戏剧性的效果，那种新闻效应、名人效应啊，这个就造成了一种。你看他整个最先反映的是一些个人，都是美国西方的一些网球明星，他们出于跟这个彭帅的老交情，觉得怎么他们平常根本不关心中国人权问题，从来没听他们就中国人权问题比他严重百倍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但因为他们是老熟人呢，说怎么这样子了，然后他们就说话了。他们一说话，因为他们的广泛的知名度，别人也就都注意到了啊。然后你看这次世界女子网球协会表现得相当好，他很多话讲得真是非常到位，让人敬佩。那么这么一来，你看到是他先从民间，而且还是这种完全非政治性的这些个人，使得这个事情变得如此大的声势。到后来，人权组织、人权团体直呼代言，西方国家政府首脑，包括美白宫发言人都要谈到这件事。现在那么多参加谈到这件事，联合国也要过问这件事了啊。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下面一步的外交抵制冬运会，那基本上可以是在所难免。那么他当然会对东道主中国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政府一向把这种机会看成是万邦来朝，看成自己是凸显自己的大国领袖，大国形象。他比任何国家都更重视这一类的活动啊。你像2008年那次奥运会，来那么多人，那么大排场，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次那大家都不来， 而且不来的原因又很清楚，就是你的对人权的问题，而且尤其是彭帅这件事，当局一直捂着盖子，在中国是把它封的是密不透风啊。那这件事情都会使国人关注到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对当局整个的形象那造成的损害，跟他原来所试图有的那种愿望，那都构成极大的反差。
那么胡先生预测呢，彭帅事件很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现在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国际奥委会，到目前为止，国际奥委会的官方表态是，经验表明安静的外交可能为此类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这也是国际奥委会在现阶段不会进一步置评的原因。但是国际奥委会一位资深委员表示，彭帅的遭遇引起全球的公愤，如果不尽快以明智方式解决，可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不排除国际奥委会会采取更加强硬立场的可能性。那么我来请教于博士，您如何预测时局的进一步发展？彭帅事件将如何收场？
对，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除了刚刚那个胡斌博士讲的那一个关于这个他名人效应以外，我们说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所谓同情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可能很多人忽略的叫同理心。因为彭帅的身份很特别，他是运动员，而现在奥运会来参加的主角都是运动员，所以这一个因素的这个发酵的这个程度，实际上让很多人始料不及。你看那个 WTA 就是女子网球协会，他的主席以及这个各个这个体育组织的那些主要负责人，他们强调的是什么？我们参加奥运会本身就是一个体育精神的一个体现，但是如果我们参与的这些人员本身不能得到安全保证，不能得到公正待遇，我们失去了参加这个活动的意义，参加这样一个，所以呢，同情心是一类，但是呢，在这一个问题上面，同理心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呢，我觉得呢，在这个问题上面，为什么它发酵得很快？我也同意这个胡斌先生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中国政府要想把它变成不是一个稻草的话，它就要严肃认真公正公开透明的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的预测就是说，如果这些奥运会要想很顺利的进行，并且能够不造成抵制的话，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个就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要宣布对这个问题要进行独立调查。如果他不采取这个简单的基本的态度，那你看这个会下面的效应，我刚才讲就是一个雪崩效应。为什么？那么成千上万的运动员参加，我们之中的一个人被这么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我们怎么参加？这就是奥委会，我觉得那个你刚刚提到那个他的要采取强烈立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不是对中国不友好，他是告诉你我们不能在这种环境下面让我们的运动员都去受这样的一种精神的煎熬，甚至有可能受到同样的不公正待遇。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这个领导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他要想避免那个他不想看到的后果，他必须只有一条路，公开公正严肃然后独立调查这件事情。
嗯，好的，前面说过呢，尽管彭帅事件目前已经超越了仅仅是女权的问题，但是还有许多人关心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啊，以及呢它的是非真伪。对此，真假彭帅，官方和民间各有各的说辞。那么为什么彭帅事件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个彭帅自媒体平台新浪微博披露的东西是否可信？我们现在时间呢剩下不多了，我就请两位嘉宾简单的说说你们的看法，你们怎么认为这个彭帅他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透露的东西呢？
我认为当然是可信的，就像刚才谈到的，如果是被盗号，他早就出来澄清辟谣了。另外呢，以彭帅的情况，他说明有名，说利有利，所以他根本犯不上为这么一件事去所谓碰瓷，去说一个找一个大人物抬高自己的身价，引别人关注，或者想骗点钱诈点钱，这对他彭帅来说都是他绝对没这个必要的。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